專家話習普會兩可能全面衝突逼近，發不出工資，河北中學逼學生捐款。加拿大情報機構說中共干預溫哥華選舉。北韓證實試射火星17，說要令敵軍恐懼。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8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拘捕令，習近平正式宣布訪問俄羅斯，這兩件大事配合最近發生的一些地緣政治事件，顯示全球已經分化成兩大對立陣營，接下來局勢的變化牽動人心。請看報導。
較早之前，部分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見普京可能只是擺出聲援支持的姿態，目的是给俄罗斯一个希望，继续对乌克兰作战，消耗欧美的实力。不过普京显然亦都有他的打算。在中共外交部宣布习近平将在3月20日至22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同一日，俄罗斯官媒引述克里姆林宫的消息宣布，习近平将同普京共同签署一份标志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宣言，并分别在各自的官媒发表社论。在被问到习近平之后是否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说习近平将从莫斯科直接返回北京。俄罗斯方面出面打破习近平扮演调停角色的猜测，而且证实习近平今次外访专门为普京而来。另外，对于两国领导人是否会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说肯定将讨论军事技术合作问题。乌沙科夫还说，考虑到今次访问的重要性，我方出席的代表很多，从出席的代表中就可以看出将涉及哪些议题。根据俄通社报道，今次出席有军方代表，包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国防部长绍伊古、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还有央行行长、航天局局长、外交部长等人。其实就在中俄共同证实今次会晤之前，美国政客新闻网已经披露，中共去年就已经通过土耳其向俄罗斯提供1000支突击步枪。跟住落嚟的问题是，未来如果中共绕经北韩、伊朗或者白俄罗斯继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譬如枪支甚至是坦克，欧美会怎样反应呢？白宫已经出手截住习近平扮演和平使者的出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17日表示，美国不支持中国在同莫斯科的会谈上提出停火的呼吁，这个只会令到俄罗斯受益。这种停火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征服的支持和认可。亦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习近平此行亦不可能扮演调停的角色，而只能是中共和俄罗斯的一次结盟。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要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这项措施将令到国际刑事法院的123个成员国有义务逮捕普京。在普京踏上这些成员国的领土的时候，将他移交给荷兰海牙法庭受审。较早之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出访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标志着日韩正式和解。白宫在月初已经宣布，拜登夫妇邀请南韩总统夫妇访美，并设国宴接待。显然，日韩大和解是美国为完成印太和芯片联盟而促成的。世界两个对立同盟已经成形。英国《每日星报》17日报道说，白金汉大学安全和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安东尼·格里斯教授警告说，中俄联盟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邪恶轴心，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全面冲突。格里斯教授说，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无论是哪个都令到乌克兰和西方面临深远的危险。 格里斯教授进一步解释说，第一个结果是习近平鼓励普京继续作战。习近平会劝说普京，最终西方会厌倦，乌克兰东部最终将成为他的，整个乌克兰将成为俄罗斯的卫星国。另一个可能是普京想说服习近平现在不是撤退的时候，而是加大对台湾和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格里斯说，这两个独裁者是在拿世界和平做赌注。现在令我们想起了希特勒和斯泰林在1939年达成交易的时刻。
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影响教育领域，河北省衡水市桃城中学发不出工资，居然使出逼学生捐款的绝招。来看报道。
中国时代经济3月16号报道，全日制寄宿学校桃城中学要求初三学生每人捐20,000人民币，初二学生每人捐10,000，以维护学校的营运。报道说，一名学生家长化名罗旭接受采访，并提供家长群组截图来证实这件事。罗旭透露，学校要求学生家长通过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向学校捐款，捐款需要注明大众慈善，然后要将捐款收据交给校方做证明。学校说，这个是为了帮老师发放工资，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否则这间住宿学校将取消自习，并且每个礼拜放假。桃城中学是全日制寄宿学校。罗旭说，很多来自河北其他城市甚至外省的孩子去桃城中学就读，正常的都是2-3个礼拜放假一次，如果改成一个礼拜一次频繁地放假，对孩子来说特别奔波，有些外地孩子时间都花在路上，到家只能够停几个钟头。一些家长也说，老师要求捐款的时候还说捐款之后会提供慈善证书，这个证书对孩子以后的考学、考研、考公都有利。如果家长有企业的，还可以通过企业账户打这一笔慈善款，可以帮助企业抵税。报道透露，学校落通知逼学生捐款，令到家长好嬲。最后因为反响太大，学校随即紧急叫停捐款。罗旭的子女在这间学校读初三。罗旭说，初三没有家长捐款，但初二已经有两名家长在家长群组表示已捐。时代财经向校方求证这项信息，学校一名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示不清楚捐款，后来在记者追问底下回答，但如果不这样，老师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学费从32,000元降到4,020元，一个班50个学生，合计20万，我觉得老师一年的工资都不够。桃城中学是私立学校，这间学校的困境被认为和当局在教育领域逆国进民退有关，当局的路线令中国私立学校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官方甚至要求民办学校在学生规模占比从现在的大约10%压缩至5%以内。
日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获得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2022年1月10日所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揭示了中共是如何干预温哥华市政选举的内情。请看报道。
报告分析了时任中共驻温哥华总领事童晓玲是如何下指导棋，透过侨团组织来动员并培养一些华裔政治人物进入政坛，以增进北京的利益，其中就包括等亲共候选人在当年10月的温哥华市选举中获胜。针对2022年10月的温哥华城市选举，安全情报局报告提到，童晓玲睇啱咗一位特定候选人，但报告中冇提及呢个人嘅姓名。而呢场选举最终系香港移民后代沈观健击败咗原市长司徒尔特。司徒尔特任内曾经多次批评中共欺压加拿大，佢仲公开表示暂时唔会同中共官方代表会面，亦喺市议会上支持温哥华同高雄结为友谊城市。呢啲行动同埋言论引起中共驻温哥华总领馆嘅不满同埋指责。 斯图尔特认为自己成了中共驻温哥华总领馆的眼中钉。面对小选失败，斯图尔特表示并非中共干预才导致他败选，但童晓玲公然干涉加拿大内政，联邦政府不应该容忍，早就应该将他驱逐，未来亦应该更加防范类似情况发生。
北韩官媒17号证实，北韩16号上午7:10向日本海试射的是火星17型洲际弹道飞弹，并公开金正恩带女儿视察飞弹试射的现场照片。金正恩说将借由强大的核武力量令敌军恐惧。来看报道。
外媒报道说，朝中社发布的照片可以见到金正恩当日带着个女金珠爱前往试射训练场进行现场指导。金正恩观摩火星17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之后表示相当满意，并强调将令敌军见识到北韩日益提升的核战略力量，借此令到敌军恐惧和威胁。朝中社话，由于南韩和美国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今次试射飞弹是向蓄意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强烈的警告。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